很高兴啊，今天能够采访到李教授，因为我知道您最近也很热心地参与了很多公益的这种社区的信息的发布，来回答公众的很多关于疫苗的问题。那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跟您请教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在本周呢，这个莫德纳疫苗获得了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临时的批准，也就是说在九月份可以在澳大利亚可以第一批来使用。那我们首先想了解一下，说这个莫德纳疫苗，因为在全球其他地方已经被大量使用了，它的一个有效性的数据怎么样？跟我们现在澳大利亚在推行的辉瑞和阿斯利康相比，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严格来说，我觉得莫德纳疫苗跟对于我们澳大利亚人来说不是很陌生的，主要是因为它的技术跟那个 Pfizer 的疫苗是一样的，同样是那个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它的功效跟那个 Pfizer 的疫苗也是差不多，在全球来说已经有超过几千万剂的疫苗已经很多人打了，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什么副作用这样的问题。大概来说，它的副作用跟那个 Pfizer 的疫苗是差不多的，功效也差不多，副作用也是差不多，什么都差不多。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个 mRNA 这样一
对
种，
对对。对
那其实也会有人关心说，有些像打了辉瑞或者阿斯利康疫苗的澳洲人会说，在回家之后会观察一些症状，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在家好好休息就好了，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信号的时候呢，就会需要说可能要联系医生，或者说甚至去就医这样子。莫德纳疫苗来说，它如果接种之后出现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是需要非常严肃的来对待的呢？
对很多其他国家来说不是新的，只是对澳大利亚是新的。这个疫苗的问题没有什么问题，还是跟我们的阿斯利康、利康、Pfizer 疫苗一样的。如果有什么轻微的副作用，通常只是24小时到48小时就没有的啊。如果你比如说你有头痛发烧超过3天，那就应该去告诉你的医生。
好，我们看到网上也有一些关于这个疫苗的接种后的副作用的一些小小的 tips 啊，但是因为信息来源太多了，所以我们也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知道说，哎，哪个应该听哪个会比较好。那您作为专家来说，能给我们一些几点建议吗？
在打疫苗之前，你通常不用做什么的。打了疫苗之后，大概有70%的人可能有手臂痛、头痛，有很小部分的人有发烧这个问题。你可以吃一些 paracetamol 那些止痛药，他们可以止痛，也可以退烧。那么什么这些常见的问题都可以搞定的。可是避免吃那个aspirin 那些阿司匹林那些药品，因为那些抗炎的药物，可以影响那个免疫的反应，理论上可以影响。
那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的政府计划当中，在明年还会有莫德纳的加强针啊，会来到澳洲。那这个加强针大家概念还是会觉得会比较陌生的。这个莫德纳加强针的这个作用主要是什么？
到现在来说，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加强针。在一些其他国家，好像英国，他们已经打算在9月份开始帮一些病人打加强针，主要是那些病人他们有一些问题，令到他们的免疫系统的反应不太强。其他的人一般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可是现在时间还短，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打了2针之后，6个月后，身体里面的抗体在数量上开始下降。可是这个抗体只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量度，不是剂量上的。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白血球其他免疫系统的其他细胞可以做出反应，可是问题是那些细胞的反应，我们没有很简单的方法去量度它们。 那么我们要等一段时间再看看怎么样。
嗯，所以看看其他地方使用的情况。
对 对, 对，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已经买了2000多万剂，可是如果有一个新的变种病毒出现，只是疫苗可能没有效果，那么就有新的疫苗。
嗯，现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大家已经觉得被这个 Delta 病毒已经被闹得觉得。
对对，可是有一个 Lambda 发现了 ，Lambda 给那个 Delta 更麻烦。
现在澳大利亚这边有对于关于这个新的这个 Lambda 这个病毒的研究吗？
暂时来说还没有，因为我们只有发现一宗外国来的一个旅客。可是他现在已经在酒店隔离了。
嗯，那另外除了这个莫德纳疫苗之外呢，还是想问问看一个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阿斯利康疫苗的安全性问题。因为其实现在新州和维州的这个疫情都是非常的严峻，那政府呢还是敦促大家，就是哪怕是年轻人啊，40岁以下的澳洲人，尽量也去尽快的接种疫苗。那目前可用的就是阿斯利康，但是因为之前有报道是说有blood clot 就是血栓的这样一个事件，致死亡的事件，所以很多人就会因此犹豫不决。那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就是说像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阿斯利康疫苗的这个好处和风险呢？那您作为专家来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的看法。
好的好的，阿斯利康的血栓的问题在出现的时候，我们医学界也有一点担心，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那是因为什么的问题。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了解他的病理，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去诊断，怎么样去治疗病人。就是这个原因，现在这些血栓通常一般来说都是轻微的问题，不再是严重的问题。就好像在澳大利亚，我们打了700多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只有5个人死亡。那么死亡的风险就是每116万人里边有一个。
所以怪不得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打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其实会真的发生致血栓然后死亡的这个概率啊，可能跟在马路上去走在路上被车撞的概率要
更
小一点。
就好像很多人吃那个阿司匹林那些药物，每一年全球有3万多人是因为吃这个阿司匹林这些药物流血死亡的，那么它的风险跟那个疫苗大很多很多倍。
好的，谢谢您。现在我知道在维州这边，就是如果说你要去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话，是建议您先跟您的 GP 就是家庭医生去交流，看看说你的情况是不是适合打阿斯利康疫苗。那据您所知，像这种交流的话主要是了解哪些信息，那么哪些人他是真的就不太适合去打阿斯利康疫苗呢？
现在我们明白了那个血栓的问题，我们知道疫苗导致的血栓问题跟一般我们见到的血栓问题是不同的。就是因为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之后，我们现在知道没有什么问题需要留意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说我有家族历史有血栓的问题，我自己几年前有血栓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他们担心会不会更容易有血栓的，打了疫苗就有血栓的问题出现。可是不用担心，因为那个成因完全不同的。疫苗导致的血栓问题是一种自身免疫的反应，可是一般我们说的血栓的问题是跟那个血里边的问题有关，不是自身免疫的反应。现在的建议就是，就算你家族里边有血栓的问题，就算你以前有血栓的毛病出现，也不用担心。
嗯，好，那我想最后想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现在这样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疫情，加上这个疫苗的推进计划，您有什么想要去来跟就是社区大众来分享的？
我觉得以前那个原始病毒还有好一点好很多。 跟现在那个 Delta 病毒比较，现在这个 Delta 病毒实在太凶了。现在就好像我们坐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一般，我们要尽快来一下可以 float，
那我们可以船重新可以浮起来，能够保证安全。
对对对，
对，
不要选择哦，我不要这个，我要坐救生艇这样。我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指定有打那个Pfizer 疫苗，可是现在你什么疫苗都应该去打，因为这个 Delta 病毒实在太凶了。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
好的。